大家好，这里是慢慢聊播客，我是克里斯。
大家好，我是 Bad Boy。
慢慢聊播客是一档涵盖影视、体育、科技、旅行以及生活分享的青年杂谈型播客，大家可以在荔枝 FM、网易音乐及苹果自带播客 APP 内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慢慢聊，或者搜索汉语拼音慢慢聊三个一来订阅并与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又是一期那个体育节目啊，准确来说还是一期英超节目。接着上周，我们上周通过曼联这个引子聊，开始重新聊了聊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那今天呢，我们就更全面的，就因为这时隔一周了，又打了一轮比赛，我们就更全面的来给大家聊一聊今年的这个整个联赛的一个情况。第三轮打完，现在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积分榜情况啊。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来说，非常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刻了啊。现在阿森纳三战全胜，进九失二啊，积九分，唯一一个积九分的球队排名第一。然后曼城是两胜一平，积七分第二。啊，后面还有利兹联、热刺、布莱顿，这都是两胜一平的球队。那 Big 六的其他球队，现在切尔西是一胜一平一负，排在第十二位。曼联是一胜两负，排在第十四位。利物浦呢是两平一负，排在第十六位。咱们就今天还是敞开了聊，就是主要是针对这几支球队。咱们以近大远小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因为今天我们录音是礼拜二，那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刚刚结束了一场双红会的比赛，曼联是触底反弹，这个触底反弹这个情况应该很多人也有所预料啊，因为毕竟利物浦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阵容啊，他有一些球员的缺席。包括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利物浦的开赛状态也是够呛，结果曼联是2-1赢了利物浦。大哥，咱就先聊聊这场比赛。这个上周咱们专门做了一期，怎么说，给曼联出主意也好啊，骂曼联也好的这么一期节目。那今天这一轮曼联就有所改观吧？你怎么感觉这场比赛的打法呀？这个结果呀？
确实打得不错，这场比赛给人一个焕然一新的这个比赛风格。包括唐赫最后比赛之后，我看接受天空采访的时候，加内尔采访的时候也是爆了粗口，说我们可以有能力去他妈的把这球踢好。那当然，这个字幕已经是给他封了。这场比赛这个排兵布阵，这个唐赫经过前两场的可以说是脆败，一点这个招架之力都没有啊，被汉姆逊团打的。之后他把队长马奎尔和这个头牌球星 C 罗全部给雪藏，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之后呢，他排兵布阵，这个十个人啊，除了德赫亚之外啊，他把这个左后卫换成了这赛季新买的这个黑人小孩，荷兰的一个这个马拉西亚，把卢克肖也放进替补了。立马呢，他是坚持用1.75米打中卫，我坚持用右后卫，这个右中卫呢，他用了这个法国世界冠军这个瓦拉内。就整个这个后防这个基本上就换了一遍，中场呢他还是这个埃里克森加逼费双核，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天价买的这个欧冠这个主力后腰卡塞米罗是昨天刚在马德里参加完这个新闻发布会就告别仪式，
没赶上
来了，
嗯，
没赶上，赶不上，他劳工证还没下来。
本来说的那曼联说那边，我看那个说特别着急完成这笔交易，就是想双红会上，结果还是没赶上。
对对对，因为他劳工证现在就是这个还没办下来，就跟学生证似的，他没学生证啊，吃不了饭，所以他这个还是用的这个
下轮差
麦克托米奈，下轮差不多。还是用的那个麦克托米奈踢当后腰，他阵容上呢，这个拉什福德和这个桑乔，当然他上了埃兰加，这个埃兰加上了也不算是骑兵嘛，因为上赛季埃兰加在这个朗尼克之下基本上，也因为他上赛季基本上就把林加德锁定，就是打底下替补，这个埃兰加上了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曼联这场比赛踢的为什么我说活力十足呢？他这个上来之后啊，高压逼抢，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滕哈赫他现在也是觉得，就我先要三分吧， 你现在玩这个就是我这个中场推进、层层递进这个玩意儿，德容我一直买不来，我也玩不了这个东西。得了，直接就交给边锋往前冲吧，必将往前冲。所以上来就打开局面，也就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小黑孩儿，埃兰加就是这个往里前插之后，加上马来西亚这两个小黑，从传到中间这个桑乔，桑乔那个球进的，他调整的时间很长，他右脚倒左脚，再往前一推，再倒右脚。但是
对，
那个范迪克啊，他这个原地出了，在那，实际他那个球，他射门射的倒不错，但是他那个调整确实很长那个时间。
范迪克这头三轮这个水平，我看有的球迷，包括利物浦球迷啊，就是对他的批评也比较多，而且有的我看说是说，他这不是也是第一次，也是可能有可能是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嘛？他可能这有点踢养生球的嫌疑啊。但是我感觉应该开赛刚开始还不至于，但是可能他有一些过于自信，还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踢球习惯有点，反正别人可能比较吃透他了吧？他这种就是且战且退的习惯养成，给一些被一些前锋球员给抓住了。这出现过好几回这种情况了。
他这个范迪克这个什么，他这个他的正面防守能力是非常好的，但他受大伤之后，他这种运动员，包括他这个就是膝盖承受压力，他必须要减重，他岁数也不小了。而且范迪克像这刚才克里斯说，他为这个世界杯留力，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荷兰国家队很费劲的进一届这个
那
世界
是
杯。
一届大赛
你
能
他
打一届大赛，不管欧洲杯、世界杯，其实对荷兰队来说都不是100%能参加的。
对，所以他这个十字韧带 ACL，他基本上那个赛季报废了。他拿完这个联赛冠军之后，他报销了一个赛季，就是大上个赛季吧，应该是上个赛季就复出了嘛。所以他这个岁数保留点状态，但他那个球确实应该上抢。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曼联这个前提速之后，包括下半场之后，这个马夏尔上来之后，马夏尔上来之后，他这个起到一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就是。包括传给拉什福德那个进球，现在有网上纠结说越不越位，但越不越位那个球，马歇尔停的很好，完事这传的也不错。当然，那个亨德森那个球也是停的太业余了，那个球挺的。停完之后，这个拉什福德也没错过这个打。拉什福德他一直是这样的，你让他打弱队，他打不明白，因为啥呢？他没有这个小技术，就是说破迷机防守，那他没有那个能力。你要让他打强队呢，他速度快，再加上他冲击力好，他射门还可以。你一打黄板，
对。
他有这个啥？所以你看他一整说大赛啥找他这个技术能力决定他高阶版的范那个威尔维克。
高
你
阶
让他
版
玩
的威
小
尔
技术，
维克，
他玩
听着也不
对，
咋地。
你让他玩小技术，他玩不了他。但昨天马歇尔复出这个还是挺至关重要的，这个包括他这场比赛曼联打的确实不错，利物浦他现在就是这个已经现在英超已经踢到这种情况，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甚至说白了比欧冠四分之一决赛都激烈的情况下，你这个利物浦的中场还是这个什么亨德森、米尔纳，
他
那你这不
是应
扯
该
淡呢？
迪亚哥受伤了是吧？然后他没有用法比亚诺现在可能也打不上首发了。他
法
用
比尼奥。
亨德森、米尔纳跟艾利奥特这么一个阵容，这个阵容就基本上没有，中场就没有什么控制力哈。
利物浦，他之前他拿欧冠，这包括他联赛冠军，他中场也是公平的。但那个维纳尔杜姆那是很猛的，那个球员。对，维纳尔杜姆这，你看，别看他去巴黎踢的磨洋工，你给那么高工资，那么累，磨洋工这玩意儿也正常。他是很猛的，那个维纳尔杜姆，他利物浦他一直是这个啥，这个又就两个边后卫嘛。再有利物浦今年说白了，他这个引进，但就是。今天正好咱们也说到利物浦，以前咱节目里很少提利物浦，因为我看利物浦球其实也不少，但是我就也从来没这么就是节目就是全篇说过利物浦，正好也借曼联这机会说，
不是，关
他这
键
个
是
赛
这几
季，
年吧，利物浦跟曼城在欧冠踢得好，踢得往后，所以就看他们俩的球机会就多。我记得
对。
有一阵儿就是利物浦、曼城、曼城、利物浦，天天欧冠打完打英超，英超打完打欧冠，所以
利物
看
浦
的
他这个，
就是多，
对对对，他确实，他利物浦这赛季他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他非常大，因为他把马内送走了，把萨拉赫留下了。你这个举动说白了，这个管理层，我感觉是有点向萨拉赫妥协了。
就是有点追高心态了，就觉得萨拉赫现在状态正佳，我留下他。
马内呢，这个他的咱们说老好人嘛，因为他跟咱们中国球员也在一起那个青训过，他这个老好人让马内辅佐萨拉赫辅佐了这么长时间。你看马内什么时候就是说过萨拉赫，但是你看萨拉赫这个总挤兑马内，包括挤兑他中间的位置什么的。他这个面临着马内和萨拉赫两个人都要续约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咱们有点事后诸葛。如果说留马内把萨拉赫高位抛售呢，萨拉赫这个球员现在这个岁数给他这么高的薪水，现在就跟当年那个弗洛伦诺把强留贝尔卖给那个江苏苏宁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投资这么高的时候不高位抛售，这个岁数给这么高的这个薪金，而且萨拉赫他这个球员踢法他非常这个挤占空间。他你看他这个排这个阵容的时候4-3-3他踢的是右边锋，他踢着踢着就往中间挤，踢着踢着就往中间挤。你再把努涅斯买回来，包括这个迪亚斯，这两个人也是需要这个中间的这个，所以他这个禁区内就非常挤。为什么他这个前方这个夺冠军的时候让菲尔米诺去踢这个中锋？菲尔米诺在霍村的时候他妈是个前腰，他不占这个禁区空间，
他能往后撤一点。
对，他不占这个禁区空间，而且菲尔米诺他有远射，他在霍顿海姆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概念，他需要萨拉赫和那个马内的两个人冲击。但是你努涅斯来了这个利物浦，花这么大价钱来利物浦，尤布拉多一小帅哥，他是很需要数据证明自己的。如果几场比赛不进球的话，你也知道英国这个媒体，这个厕所报、太阳报的那报的，你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萨拉赫拿了这么高的薪水，就是金球级别的，人家也确实到金球级别。如果今年利物浦那什么，萨拉赫也确实有机会。他可能去给努涅斯创造机会去那什么去那啥嘛，所以这个利物浦今年他把萨拉赫留下买了努涅斯，包括他去年买的今年那个冬窗买的迪亚斯，当时大家一片叫好。但是人就是很多时候球队就是一口气，就我还是说曼联如果去年那个索尔斯克亚带队打到那个欧联杯决赛，如果拿了欧联杯，他可能也不会下课，也不会买 C 罗，就是这个利物浦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今年利物浦能决赛能干过皇马的话，我估计马内萨拉赫也可能都留队。但是什么谁也想不到嘛，就是利物浦打皇马他妈一点招没有，这什么谁也没想到这个。所以呢，这个夏天这个拆队把那个马内送走之后呢，这个赛季说实话我是挺不看好利物浦的，是非常不看好利物浦的。尤其这个萨拉赫，他这个我是做一个判断吧，可以赛季后咱们再分析这个。我觉得努涅斯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不会好过。我现在又是这个断言的。
努涅斯不会好过啊？你觉得他就是进球数据得不到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绩？
我觉得的是什么呢？努涅斯的个人能力呢，包括他这个身材，他可能打一场球可能会进个这个两个球或者三个球的这个，但是你要让他持续的这种进球，保持一个高产，像上赛季孙兴民，包括哈利凯恩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那得需要强大队友支持。你看迪亚斯和萨拉赫有这个能力去支援这个，
就是他跟这个前场剩下这两个人形成不了态度，形成不了套路，形成不了合力，是吧？
对，
他可能能靠个人能力解决一些进球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让他说像你说的每场保证进球，那就需要这个三个人共同努力，就像现在巴黎那种情况嘛，对吧？
对，
这个迪亚斯咱们是聊一聊。这个迪亚斯包括今年那个欧冠决赛，我其实看利物浦球倒不多啊，但是欧冠决赛关注了一下他的表现，包括这个开赛这几轮我也都看了。这个球员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能看出他很有能力，但是就是永远转化不了成为威胁或者进球或者助攻，我就也不是特别理解这个球员怎么，我觉得他可能还是需要再去找一找他合适的位置。这个边路这个位置死抱着是不是也不是特别适合他？
迪亚斯我很早就关注了，迪亚斯是我应该是去年欧洲杯，不是欧洲那个
美洲
南美 啊，美洲杯，对，美洲杯，他是哥
嗯。
伦比亚踢智利还是踢巴拉圭？我记上一场，迪亚斯有一个在横跨这个半场将近60米、70米的一个长途奔袭，他过了四个人之后
哦，
的一脚爆射，那就是迪亚斯，当时是他是波尔图，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这个迪亚斯，说实在话，迪亚斯的个人能
对，
力
能
啊，
看出来，
他的个人能力要比马内还要强。你要说马内的得分能力，其实马内也在说实话，马内得分能力并不强。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球队，你不能以这个得分能力吧，马内的串联，包括他撕扯边路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迪亚斯的这个得分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为什么说今年可以把这个萨拉赫送走？因为你马内、迪亚斯跟努涅斯那就是硬性概念，又另一个概念。你现在可以数念努涅斯和迪亚斯了，而且这两个人说白了都是这个南美人，说这个西班牙语沟通也方便一些。你现在这个足球就这一个球，你现在迪亚斯，你像你刚才也说，迪亚斯也需要球权，萨拉赫呢更是这个萨拉赫看球看太多了，他脚下不能停球，中锋是可以就是说减少这个球转化为射门几率，但是这两个人说白了，迪亚斯的这个射门这个距离太远了，他甚至20米、30米有时候他咣就来一脚，当然你这种时候说白了，你脚感好时候搂进了，如果脚感不好，这是很影响这个进攻配合的。因为你远射打出去了，跑的人就跑，那还跑个屁了，肯定往回走了。所以我还是这就是迪亚斯个人能力的，我倒是不用怀疑。甚至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萨拉赫有一天这个退隐的话，利物浦头牌，迪亚斯可能这个他这个踢球风格比努涅斯更吸粉一些。这。
是我也是能感觉他的技术不错，稍微有他就是大技术不错，身体啊，包括这个速度啊、力量都不错，小技术稍有欠缺，这也是导致他有一些时候。面对一些那种比较黏的那种边后卫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些施展不开，他有点辗转腾挪啊，有点整不明白。但是我能看出来，他这个冲击力啊，包括这个向前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但这场比赛踢得也不好，他这边也踢得不好。
对，这场比赛迪亚斯踢得很一般。
那这利物浦说两句，这别这不，那曼联咱这未来呢？这场比赛赢下来了之后，曼联接下来是继续？你觉得滕哈格会就是沿用这场的这个进攻套路，战术思想呢？还是说还是会慢慢尝试一些他？因为他众所周知嘛，他是个喜欢打传控的一个主教练。你觉得他会怎么去？怎么？而且现在他也买来人了，这不是腰的防守能力也是大幅提升了，是不是还是慢慢会往传控的方向去走？
滕哈赫怎么说？还是应该给他多的时间。这今年的英超啊，要比往年的英超有个最大的细节。刚才克里斯我们私下也聊这个事儿，就是说可以换上5个人，3次机会换上5个人。你这种换人方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预言这个事儿啊，今年的英超冠军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而且争四会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甚至我现在可以断言，就这个事儿，如果真打到欧冠淘汰的时候，很多球队甚至会把欧冠的精力撤回来踢保四、争四，因为你这个换5个人的情况下，考验的完全就是球队阵容的厚度。为什么今年切尔西包括热刺、曼城、曼联这就不用说了，疯狂的去买人。第一个是确实是这个他们这个，你说利用杠杆也好，你说利用转播收入也好，还是球迷氛围也好，他确实有这个财力能买，确实有这个财力能买。你别看皇马今年拿了欧冠冠军了，他这个阵容说实在话。咱们说实在话，你16强踢循环赛，他4强都进不去，就皇马现在这个阵容，很 out 了，他已经，因为他没有人民币了，没有欧元了，他为什么把这个卡塞米罗卖走呢？他哪有钱去买琼阿梅尼那8000万呢？那琼阿梅尼那是什么情况？你要买我姆巴佩，我就把琼阿梅尼要8000万，谁能跟巴黎比有钱呢？所以他也是价高者得，最后去的皇马，他没钱了，为了屏障把卡塞米罗卖了。所以当时有时候咱们笑说，这欧冠。3连冠主力后腰怎么能来这个英超倒第一呢？他没钱了，他真没钱了，他只能卖呀。所以我说这么多，就是曼联现在那个阵容厚度还是有。你包括他现在这个赛，今天这场比赛，他坚持用这个利马，就马丁内斯， 他这是滕哈赫力主从这个阿贾克斯买回来的。那个范德萨去，范德萨是阿贾克斯是一个范德萨说，我没想卖这个利马，但是这个曼联给我6700万，这太多了，这不得不卖了。就是我没想卖这人，你给我太多了，那卖了吧？还是利马加上瓦拉内，我们知道也是皇马三冠王，这个时候的这个主力中后卫，这两个人一个是快，一个是这个下脚准，所以他俩这个配合，这场比赛我说开场说曼联就冲得很厉害，他替补席上两个林多洛夫加上马奎尔，这两个人也各有特点，而且卡萨米罗买来之后呢，我相信啊，他一定他这个抢断能力，包括他全场这个跑动能力，他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两个人的缺点，一个是利马的这个身高，因为你这个他这个转换进攻的时候，卡萨米罗把球分走的时候。你对方拿不着球就不太相对以前那么好容易起高球，这样能保护一部分力吧。再有一个是保护就是马奎尔，你不要说现在马奎尔这网络段子上埋汰的这个航空母舰转身慢，他那么高那么壮，他转身慢很正常。但是你真正打这个中下游球队的时候，马奎尔是很牛逼的，你防肉盾，防那个诺丁汉森林了，包括这个纽卡斯尔这些重型中锋的，马奎尔很厉害的。这个球员可绝对不能是切尔西报价卖的，那是不现实。所以我觉得滕哈赫，而且滕哈赫在这个阿贾克斯，他用过矮中卫利马和廷贝尔，他也用过那个高中卫，你德里赫特不就很高吗？所以我相信他对后防这一块调教，这个时候显示他功力了。你现在来说，也不是对他有信心，也不是对他没信心，那就看他自己调配这个事儿。中场像克里斯托说，他已经买完卡塞米罗，当然全世界都知道他想买德容。啥都知道，现在你要买德容，但这个可能转会时间可能也就剩一周的时间了。德容目前来看是未必来，我也关注一下巴塞罗那的那个德容还是踢首发的，巴塞罗那也比较倚仗这个德容，但是巴萨那边情况是现在买来的那个孔德呀，因为球员
他注册不上，
他注册不上，可能。
他可能会把奥巴梅扬卖了，
对，可能把后边奥巴梅扬卖了，
给他注册上，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所以滕哈赫现在吧，我还是一个务实的，就是说，就是你饭都要吃不上了，你就别挑这个工作体不体面了。我还是一句话，你滕哈赫现在想保证，你还是先把球赢了再说吧。你先把最起码你保证球队，我不说现在我对曼联就是你别进前四，你得保证一个良好的发展，认可就是不进前四也得保，也得是就是保证一个良好的发展了，把薪金空间高的人，我这我不用说是谁了，清理走，把留把这更衣室先这个维护好之后，主教练站着说话，你别洋了二正的，有不听的，有咋地的，一整我家里有事儿，我回走了，我走了，我回到亚房了，那你这你就没法玩了，这个所以。
你这
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先把更衣室稳定之后，先活着，他和先活着，你别踢到一半儿，他和下课了，你再把卡里克整上来，那你还玩什么传控高压逼抢？先活着，曼联既然替补席上这么多这个球员，包括他现在这个，我看高层还是挺支持的，现在可能要买安东尼，从阿贾克斯把他这个旧将买。
哎呦我的妈呀！我看。9000万，我是看错了还是真是这个数啊？
阿贾克斯现在是啥概念？人家在这个荷甲呀，就是说啥呢？我卖这个人，我就是为了要钱儿。现在，我这姑娘就好看，你要是有钱你就拿走，没钱你别跟我说。因为阿贾克斯人家也在荷甲也是豪门，而且阿贾克斯的这个我还是这 CEO 就是曼联的这个共股之神，这个门神范德萨，所以关系也非常好。正常情况下，我卖给你个利马呢，我基本上人家有面子，你整的
利马也卖
了
5000多万呀、啊，也不是便宜卖的，
6700吗？6700
啊，6000
没有便宜的、
啊、
没有便宜，他还买个范德贝克呢，去年他这几年没少从阿贾克斯花人，
那你
主教练也让人挖走了，
你卖个9000万也太离谱了，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卖到你卖到7000万，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合理一点的一个价格。
他这个啥情况呢？曼联现在就是啥情况呢？你这个没有欧冠，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品牌价值也下降。那曼城买哈兰德才花6000万，那哈兰德去别的队，他能6000万就去吗？这个也跟个人品牌价值有关系。
曼联
现在
买人溢价严重啊。
现在安东尼，如果不是滕哈赫要， 就利兹连买，他能不能卖买过超过五千万？我估计也就是3000万到4000万之间，利兹连买，或者是埃弗顿买，也就这个概念呗。理查利森去热刺不也才4500万吗？那没办法，曼联买这俩字儿就贵，这俩字儿就跟奔驰一样，一样车我就贵，1.5的我就贵，
去5000万买一个在荷甲的进攻球员，没有在英超证明自己的，这个风险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还是稍微有点大。这安东尼比卡梅隆安东尼都贵呀、啊，
那么太贵了，这9000万是这9000万是什么概念？虽然通货膨胀了，但是当年 C 罗也就是9000万去的这个皇家马德里。
是啊，是啊，我估计不会啊，我大胆预测一下，这价格不会是这个价格。但要是如果是这个价格，我也得给曼联鼓鼓掌了，决心是够强的，也是够捧主教练的吧？啊、嗯，可以这么。
他正常情况下，如果安东尼买的时候可以定死了 ，C 罗肯定是找着下家了。
C 罗找着下家的问题，但是是 C 罗，你只能省工资，你不可能指望 C 罗再给你挣点钱了吧？你不可能有转会费
了。那挣不着了，那挣不着了。
对啊，行吧，那反正曼联是上市公司啊，他那个财报都是公开的，到时候他也不会有什么账目作假问题，该花多少钱他就是花多少钱。嗯，行吧，那就祝滕哈赫好运吧。下一场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哎，我刚才看一下，打南安普顿，8月27号打南安普顿，就很快了啊，就是4天之后，然后就是莱斯特城，然后就是阿森纳。其实后面的赛程对曼联来说也不算特别轻松啊，特别是打到阿森纳这一刻，我还是挺期待的，到时候是一种什么局面？哎。行，那咱们曼联利物浦就说到这儿吧，然后再说说另外几支球队。哎呦，我这一个周末看球看的是可是够爽的。咱从这个积分榜啊，从下往上捋，就刚才咱说完利物浦，然后说到曼联，然后咱们接着来说说这个切尔西。切尔西这轮可是够意外的，0-3输给利兹联。我觉得这利兹联踢的，我都快成利兹联球迷了。这什么情况？切尔西这个赛季放走了吕迪格，买了一个库里巴利，然后中场这场比赛用的是三中场是齐克、若日尼奥和芒特、加拉格尔，这个中场千疮百孔，被利兹联给打的。大哥，你看这场球了吗？这个门迪有一个低级失误，
我看了，咱俩一起看的嘛，我看了个下半场，
我
是这个门迪，我一直就想说着，就是啥呢？这个切尔西上赛季输给皇家马德里啊，这个，我皇家马德里的这个欧冠，我就看他跟切尔西踢了，我因为我看完切尔西踢完之后，我实在不想再看这个比赛了，那踢的是什么玩意儿？那是门迪第一场比赛，在这个斯坦福桥的时候就有个低级失误，被本泽马给撞了。那个失误就跟卡里乌斯当年欧冠决赛的失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黑人门将啊，就是黑人，我不是种族歧视啊，但是如果这个黑人在任何一个运动当中，他这个身体素质和他的头脑思维反应能力，包括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注意力对比赛的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很差很差，非常差。就门迪他已经不是说第一次发生的错误了，门迪他也就是比这个凯帕强点了，跟那个以前的切赫真的
开那他在这队能打首发，他肯定是比替补能强点，要不然他也打不上首发。
他这个失误就是用詹俊指导话说，这是非常非常巨大低级的失误。那你那什么玩意儿是那球很伤士气的，很伤士气的那个球。当然了，他这个是个意外。这个切尔西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锋无力呀、啊，他确实是锋，真是没有无力，没有力量，他哪有力量啊他？
斯特林看来，我本来以为啊，斯特林这个赛季就他相当于在这个球队他是头牌了嘛，我以为他大杀四方了，这球所有球都围绕着他踢了，看来这个就没有进球脚法这个问题，还是进一步限制了他的向上的一个晋升。
你怎么说？
他其实别的技术都基本没什么问题，他就是射不进球啊。
斯特林这个球员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有的这个球迷啊，就是不看球就说快乐男孩，快乐男孩啥意思，瞎他妈踢呗，说白射门打飞机呗，就这个概念呗，快乐男孩踢快乐足球。但是我对斯特林这个球员的战术地位包括他的这个技术风格，我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斯特林能在利物浦在曼城包括在英格兰国家队，他刚去切尔西能都踢主力，那教练都是傻子吗？在瓜迪奥拉帐下能踢主力，斯特林的长途奔袭能力，你不要说整个，不要说整个这个英超，就整个欧洲足坛，包括跟南美人比，那也是个非常稀有的能力。而且斯特林体力非常非常好，你看他上赛季去年踢欧洲杯的时候常常首发，因为英格兰这个索斯盖特这打得很保守，一整打加时90-120分钟，斯特林基本上都在场上。当然了，斯特林他这个问题就像克里斯罗说，他这个射门能力确实，那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后天能练的。你像这个亨利，就是这种射门脚感，包括博卡普这种射门脚感，那不是说后天能练出来的，那这也不是开玩笑，他确实没有这个脚感。当然现在切尔西的问题也不再说斯特林去攻上，你让斯特林一个赛季进30球拿进去，那他妈也不现实，我觉得。所以他现在这个阵容是啥，切尔西去年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把花高价买卢卡库之后，卢卡库没踢明白，可能卢卡库也怀念米兰的生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伦敦待不明白回米兰了。
哎你看这就国际米兰，这还是这个家庭感更强一点。
这咱不知道是家庭感更强一点，还是中国赛时上瘾了，从伦敦不干了回米兰了。回米兰之后，你这切尔西，你现在你玩的什么套路？你买完之后，你第一年你用不明白，可能他跟图尔克尔关系也不太好，把那几乎就是这钱白搭了，把这钱这个把这人又给送到国际米兰。那国际米兰还得不拿，但是把贝尔拿走之后，你看你现在那站上的中锋还有谁？现在买起来已经，上赛季为了把卢卡库这个引进之后，他把他这个英格兰的这个也算是半主力的中锋，这个亚伯拉罕黑的挺高的，收高的那个，他把他租借到罗马了，那。
切尔西如果，当然现在传了，现在有基本上已经定了啊，这个奥巴梅扬可能会那个加盟切尔西。奥巴梅扬也是够逗的，他去年是主动走，然后阿森纳就是相当于没挣钱，给他放到了巴塞罗那，结果踢了半个赛季，这又巴塞罗那又卖了，相当于卖了点钱，然后可以回切尔西，这笔生意巴萨也是做的挺精。
怎么样？那西班牙现在整个国家经济怎么想？奥巴梅扬还是很有实力的。奥巴梅扬，人家德甲金靴那是从莱万手里抢来的，他还是很有实力的。
大哥，本来咱们来说还是挺看好他的。其实这个，因为切尔西换了新老板，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势头。现在来看，是不是还是跟咱们预想的差距稍微有点大？
他反正。切尔西啊，如果不是图赫尔的话，上赛季其实进欧冠的其实也挺难的，我感觉。而且他现在他吕迪格和克里斯滕森两个上赛季铁的主力都转会了，吕迪格去的皇马，克里斯滕森去的巴塞罗那。这个对他去的巴塞罗那，包括卢卡库说是租借，基本上也就是卖给国际米兰了。这不加上贝尔纳走，所以就是后边两个走了，前面两个走了，他这补上这些人吧，啊，他现在买的最多是花6500万买个库雷比亚，
还不错吧，
也是个
表现还不错，也是打踢上手吧，
也是个左后卫，所以呢，他这个人员流失，我觉得还挺严重。他要是不补一个前锋的话，切尔西，我觉得难。他现在这个阵容有点像那个穆里尼奥的罗马，就没人得分。得分转化成功率太低。
凯恩啊，能买了凯恩就多好了。他现在缺的
就是，哎，你这说到凯恩，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好伦敦这几个球队里边，我现在就觉得热刺今年还是挺有机会。
那就聊聊热刺。热刺这开赛其实表现也是不错啊，2-1。
他是两连胜吗？现在？
那不是啊，他上场不是切尔西2-2吗？跟他。
哦，2-2，对对对。
对，然后这一轮是1-0赢的狼，比赛打的内容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精彩，说实话，那场比赛我看了全场，但是看着后来有点没什么意思了。但是三分拿下，热刺现在踢得很稳，然后阵容也比较稳定，他现在本坦库尔，包括这个中场的这个叫什么佩里西奇嘛，这都是意甲老，本坦库尔、佩里西奇、霍伊比尔，这都是意甲老人啊。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 教练孔蒂也是意甲出身，所以他现在这个防守包括中轴线还是很稳，前面凯恩孙兴民这个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今年又补了理查利森，大哥你是很看好他们是吧？
对，你刚才说那个本乃库尔佩西，你说那个是库鲁，那个什么那个库
鲁
塞夫什么
斯，
对对，
库鲁塞夫斯是前面的吗？对对对对，
哎对对对，他这几个全是意甲来的，他现在孔蒂就是三后卫，到哪他就是三后卫，两个边现在正好佩里西奇来了，正好打一个边翼位，右边那个埃莫森小黑子，他现在他这个后防他这五个人现基本就定死了，戴尔就是戴尔，其实本身他踢中后卫的效果要比后腰要强，因为他覆盖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强，他有点笨。包括中场他就是现在是霍伊比尔配上那个本坦库尔，也是那个乌拉圭那小帅哥，前面还是凯恩和孙兴民。他这个阵容我觉得孔蒂打联赛有一套，他很少轮换，但是他这个阵容你看他，你这个其实你说比我说更好，他在国米的时候这个阵容就是前面卢卡库配个一个高一个快嘛，配的那个马丁内斯，你看这个也是凯恩配孙兴民，我觉得这个热刺今年挺有希望在哪儿呢？我还是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是你现在一场比赛可以换五个人了，就是一场比赛我可以换五个人，就是那当然是谁排硬，谁那个什么了，谁就是这个换人的效果好。热刺这个赛季他买的人可能是这个也不是太多，佩里西奇，包括那个从那个哪买的那个。比索马，就布莱顿买的比索马，理查利森，还有个理查利森，花6000万欧元从埃弗顿买了一个理查利森，他买了几个人，虽然就是买的人不是太多，他因为他受的这个财政影响，他那个球场挺贵的，贷款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他这个成型，而且上赛季热刺在没有孔蒂情况下，他是进欧冠很难很难的，这个算孔蒂执教热刺第一个完整赛季，我还是挺看好热刺的。克里斯主就是你说就是像孔蒂带队这个，其实我是挺看好孔蒂去曼联的，但是曼联这种官本主义的这个俱乐部，一个嘛破四期整个跟国企似的，这个孔蒂，我估计孔蒂去可能也待不多长时间，所以这个就便宜热刺了嘛。
对，孔蒂好教练啊，这个国米球迷这当然是这么认为的，带着国米复兴拿了联赛冠军，而且踢法也是怎么说呢？既功利又好看吧，就是功利的同时也能保持一些看球的乐趣，因为有的其实像穆里尼奥的球有的时候看着就是确实有时候意思不大啊，但是孔蒂的球还是相对来说更有激情一些，就是苦了凯恩了，我就觉得如果今年，当然今年是有希望啊，非常有希望拿一个联赛冠军，现在来看那如果拿不到的话，凯恩这几年可真的是一个冠军没有，这个这么高的身价，这个级别的前锋是有点可惜了，所以我也是希望，虽然我是作为阿森纳这个北伦敦同城死敌啊，不希望，按理说是不希望热刺表现好，但是现在看球相对来说心态比较平和呀，就是这么多年看这些球员，那孙哥也不容易是吧，凯恩也不容易，孔蒂也不容易是吧，这么多年这些人也是有一定的心理感情了，所以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个抓住机会，有能踢出一些好的比赛，有一个好的结果吧。然后咱就说说曼城吧。曼城，其实曼城这场比赛，我倒是觉得是今年这一轮所有比赛里最精彩的一场啊，3-3赢了战平了纽卡斯尔，而且是在纽卡斯尔1-3领先的情况下，还是硬生生的扳了回来。当然搬了回来固然是值得赞美，但是为什么1-3落后造成这个局面呢？大哥觉得是不是还是轻敌了，还是说曼城竟然连曼城这么就是怎么说以阵容厚度，以这个阵容的多变，以这个豪华而著称的曼城，难道也有阵容稍微有一些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吗？
纽卡斯尔踢曼城这场比赛，不光是咱们说这个，咱们节目里说，就是这本轮英超第三轮英超是最精彩比赛。现在整个就是这个足球评论都说这场比赛好看，这场比赛确实是因为这个纽卡斯尔这个队，咱们其实可以聊聊纽卡斯尔这个队，其实不能消失的。这个沙特王储把纽卡斯尔买，因为纽卡斯尔本身就是老牌劲旅。 阿兰希勒，包括那个迈克尔欧文，都在纽卡斯尔踢过球了。纽卡斯尔是个很有这个什么呢？这个历史的一个球队，胜詹姆斯
拿过联赛冠军，
也五冠多人呢，也挺吓人，拿过联赛冠军。他这个球队是挺有历史的一个球队，只不过是后期这个老板，也不太爱投资，也对，就是不太上心，所以他这个啥，他上赛季就是这个今年收购之后，他买了几个就是不是太出名的人，包括他想买那个林皇嘛，林皇因为怕他降级，也留观察，就是没去纽卡斯尔嘛。但是他今年买了几个人，买那个伯特曼，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荷兰那个大个儿，荷兰一个大个儿，原先在也是阿贾克斯出来的一个荷兰大个儿，我看那个国家队还是不错。他买了这几个人之后，他前场还是用那几个威尔逊和这个圣马克西曼这俩人，包括你还有一个
圣马这赛季感觉给他的空间更大了，这是敞开了玩啊。
敞开了玩，包括他中场是你有一个你们的威洛克，后防这个他今年冬天从马竞。也是算从曼联手里吧，把特里皮尔抢来了。这个英利球小贝，英格兰的英利球小贝，你这个这场比赛第二个球不就是特里皮尔打这个任意球当点球踢，你知道吗？他这个球队，
特里皮尔不知不觉31了，这是也是老。
他90年的，应该30多岁了。
嗯，
对他以前是开尔沃克替补嘛，后来这个从这个热刺去的这个马德竞技，去马德竞技英利，他也拿一个联赛冠军。他这个球员还是有实力，确实有实力。
他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英格兰首发右后卫啊，
对，他首发右后卫，因为他踢三中卫的情况下，跟上凯尔伯克打右中卫，他就是铁打的这个右后卫。他纽卡斯尔这个球队也不要低估，而且他人手里掐着现金，包括圣马克西曼确实有实力。圣马克西曼他就是射门，就还是要像斯特林，就射门这个圣马克西曼，就他这个盘带加上他这个串联球队能力，他。他跟巅峰阿扎尔比，他还是差挺多。但是就是这他就是纽卡斯尔也是拿他当阿扎尔用。
对。
所以这
一条边交给他自己解决问题嘛。
对，所以这场比赛踢曼城踢成这样的话，他这球队就咱们现在说他这个能力还是英超无弱旅啊，就还是挺有能力，而且在自己主场情况下。曼城这个赛季就是说瓜迪奥拉这个能力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他这个舰队思路，他这赛季就是把哈兰德买了之后，就是大家也都说吧，把最后一个弱点给补强了嘛，因为哈兰德因为他上赛季踢这个皇家马德里的时候，最后时刻确实是就那个球场没大个起不了高球，让皇马咣咣一顿砸，罗德里戈进两球被淘汰了。说实在话，瓜迪奥拉也真是没有命，输给皇家马德里。他输的队都是这种奇形怪状的球队，输个什么里昂，什么是这个那个，他这所以没办法，得了，自己打破自己吧，我买个哈兰德得了。实际你说瓜迪奥拉他这用中锋真的用的不太好，找的亨利啊、埃托奥啊，包括伊布啊，都让他用跑了。这个玩意儿哈，但是有一说一，哈兰德融入曼城的速度要比努涅斯快很多。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他后边毕竟站的是，后边毕竟站的是什么级别？德布劳内、碧玺和京多安的级别，还是要那这个中场的配置还是要比利物浦强的不止一个档次的。他唯一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赛季清理的阵容有点太快，有点换血换的是不是有点？就作为英超两连冠、五年四冠的一个球队，我是不是觉得就是他这个换血换的有点太？那个金金科去那个阿森纳，
前
那个球员
都有流失，
对。都有流失，我挺喜欢那个球员的，那个金金哥，他是个中场，但是总用他踢左后卫，他还是挺，而且他这赛季他不光比较全面，他不光斯特林也走了，热苏斯，这金金科，这包括这个费尔南迪尼奥这个赛季也走，当然他是老了走了，他说他卖人卖的是不是有点，太那个。就是更新换代速度太快，当然他也买了那个谁啊，买了一个那个谁，那个菲利普斯，英格兰的国脚，可能这是有。
菲利普斯还没上过，
没上，应该是有伤病，是不是？应该是有伤。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菲利普斯这个？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场不一定有他的位置，他如果上的话，但是罗德里现在可是状态正好啊，但是他能，也就是打一个罗德里的轮换呗。
他跟罗德里其实都上的情况下，把京多安往前拱一拱，因为碧玺可能要走。碧玺现在，碧玺其实这个球员，碧玺可能我现在深刻怀疑巴塞罗那他是。这个杠杆，你这个金融口的，他这么整，他对他后我以后他没有什么那什么吗？就是他这个，这不是说白属于拆东墙补西墙那个玩法吗？这不属于？
对，是，
嗯。
所以你说他这一动不动就1亿1亿的，他没有钱，他硬买的，这属于是不是这概念？
对对，他就是内部左刀就掏右兜，然后糊弄过去，就先把这钱支出来呗。
所以这个，他就现在又买碧玺，买这买，他现在真是兜里分币没有，他敢买人。我当时他真买了，他曼城现在这个，我就现在说就分析他这个阵容，他热苏斯和这个斯特林走了，这个真是我真没想到这两个人能同时走。热苏斯你不要说他这个就是说在那个曼城有时候进球率低啊，包括怎么的什么的。阿奎罗在瓜迪奥拉手下也没拿出英超进去，就是瓜迪奥拉这种就是把中场往前提的情况下，他很大一程度上他压缩了中锋的这个生存空间。瓜迪奥拉就最后时期阿奎罗就是在这个球队生存也很挤吧。你看这个热苏斯去阿森纳之后，你看是发挥什么样。而且热苏斯这个球员他的奔跑能力，他速决速可能不是特别快，但是他奔跑能力，他包括体能非常好。热苏斯，我非常喜欢这个巴西球员。热苏斯在瓜迪奥拉手下曾经干过一个什么事，都没有右后卫了，什么卡塞洛什么全场。热苏斯当然他不是专指是打右后卫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赛就有一段时间他能踢右后卫，就是他这个防守能力，包括他这个跟这个后防造越位能力，他都有，他很聪明的这个球员。我真就是觉得他这个兴起是不是太快，而他球队也不缺钱，就把斯特林卖了。斯特林卖了，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斯特林想走，因为马拉高世界杯了嘛。
还是瓜迪奥拉的一种自信吧，或者说是他觉得买来了哈兰德，其实怎么说呢？但像对他是不缺钱，可是相对来说还是需要回点血吧。可能他想把这些钱去再去。花在他可能他认为所更需要的一些地方。我们看看曼城，但是大概率他不会有买入动作了。这个反正
他现在就是他这个阵容啊，就是咱们看那个，基本上就是都就是福登啥，这都是老演员了。就是这个阿尔瓦雷斯，阿根廷这个小孩阿尔瓦雷斯，他从河床给买来的。这个人咱们不认识，因为咱也没看过河床啊。对，是前锋，他是不是能够就是一定程度上代替热苏斯和斯特林作用？因为也就是他了，说白了。
对。对，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哈，这个22岁的这个年轻前锋。
对，你必须得期待他，因为马赫雷斯马球王他的突击能力其实也很一般，但是他射门能力包括他这个串联能力啊、这个倒是挺强的。曼城很可惜，他非常非常可惜，他有很多次机会，我就预感到他肯定是欧冠冠军了，就包括这个去年踢欧冠决赛踢切尔西包括就是今年踢皇家马德里，就那个级别的这个恐怖的阵容，包括德布劳内如日中天，我为了这个踢皇家马德里这联赛德布劳内都休了，没过，包括他前几年踢这个热刺输了，就瓜迪奥拉他这一整球玩活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就是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啊，没准儿他在联赛上面花的精力没有那么大，我有这种感觉，他有可能联赛他就是正常踢，比如说像这场比赛，你看1-3落后。他也不是说特别着急要怎么着怎么着，他就是正常再接着踢，然后能扳个平也挺好。然后在联赛，我觉得以他这个能力，那保四，曼城保四，我觉得今年还是问题不大了啊。就是他，你别说就是英超竞争多激烈，但是曼城保一个四，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可能看看，因为这周欧冠抽签啊，欧冠小组抽签，其实曼城的主要精力可能看看那边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这个哈兰德引进，其实你拿个联赛冠军，那不算是完成任务啊，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这个太对了。曼城需要的不仅是胜利，需要的是大胜，就是看着对手就怕就跪下来，他需要是哈兰德是这个作用。对，这个确实是。
对。
人家现在要的就是英超三连冠嘛。
而且确实像咱说的，这个现在这个阵容还在磨合阶段，那遇到一个纽卡被人打了个1-3还能
搬回来，那就也还是证明这个还是有一定能力的。这个丁丁现在状态是真好，我的妈
啊！对，丁丁这个就是他太需要一个欧冠冠军了。就90后到现在，就是咱们作为90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名职业球员拿过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就现在所有拿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还是80后呢。你再过几年，你00后就出来了。
啊，对，这就对，没准被拍死在沙滩。
你现在90后，就这些所有90后球员。丁丁能力绝对是独树一帜，你别跟我提什么姆巴佩这个那的，那都差很多的，差德布劳内。德布劳内真的太需要瓜迪奥拉给他一个这个欧冠冠军的机会了。当然今年可能还有世界杯啊，当然现在就是说啥了，他跟哈利凯恩谁拿着一个金球奖，对于90后来说都是一个慰藉的。像你说哈利凯恩一个冠军还没有呢，这多少德布劳内人是联赛拿到手麻了一样。
是丁丁。反正咱们看球不多不少啊，但是已经在我的概念里已经是能达到所谓的那些什么中场大师啊，金球奖得主啊，类似这种级别的球员了，已经达到这个技术水平了，那就是欠缺一些荣誉。希望这赛季曼城能在欧冠上有所突破，所以英超。收着打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主要看他有欧冠的表现。那再这么说下来啊，其实咱们保留给阿森纳，其实也不是说咱们有多么偏爱阿森纳。当然我是很偏爱阿森纳，我是阿森纳球迷，这个也说很多遍了。但是从现在这个联赛情况来看啊，阿森纳反倒成为了一支很稳定的球队，这个是让人非常意想不到的。因为阿森纳可能这几个赛季将近有小十年了，没有跟稳定这个词有太多的关联过。这赛季不管是首发阵容三场比赛一个人没变啊，三场比赛的首发都是一样的，然后失球也是 Big 6里面最少的，就到现在为止就丢了两个球，然后进了几个球。可以说是中前后都是非常稳健的一套阵容，但是其实隐隐的也是为他们有一些我对于阿森纳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这个是像大哥刚才提到的，今年每场比赛可以换5个人，这对你的阵容厚度其实要求就很高。这个对其实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5个人其实对弱队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好事儿。才能保持他这个球员的这个体能。比如说我在某一场比赛里，我踢一个稍微比自己强一点的球队，我比如说我先取得进球，那下半场我可能会换更多的体力更充沛的防守类型球员在场上，那这个比赛不就不能保下来了吗？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路。那阿森纳的这个阵容厚度来说，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厚的，只是说这些年轻球员通过这么多时间的这个历练啊，这个赛季是一个摘果，算是一个摘果子的一个赛季。前三场比赛打的也确实是内容也比较好，然后结果也比较好。大哥说说，你也别夸阿森纳了，我就说说问题，或者是夸的同时有没有一些你的对阿森纳的一些建议也好啊，担忧也好，能说说说一说不？
没什么，阿森纳这球踢的确实好，脆胜。三场比赛基本除了打这个莱斯特城的时候这有点波折以外，脆胜。他现在这个阵容很年轻，这个热苏斯咱们就不用说了，踢左边锋那个马丁内利，我是从上赛季开始关注他，踢的非常好，他踢的非常好。他现在他是不是已经就是铁定把这个史密斯罗给压替补了？是不是这个？
看来是。按理说其实史密斯罗其实比马丁内利在这个位置上本来是竞争是靠顺位靠前，但是后来他又伤了，然后再加上马丁内利成长的又太快了，这个左脚这个射术非常非常精湛。
对，太快。马丁内利这个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踢球能力啊，就是他这个能力他很像谁？他很像苏亚雷斯。那是很贼，他非常贼，他这个是
很聪明的一个前锋，
他很聪明，他跑位也好，射术也好。马丁内利这个球员真的是阿森纳这个培养的非常非他我真的看他踢球确实不错。热苏斯咱就不用说，而且他俩这个国家队队友都是巴西人
啊，对，巴西人。现在巴西也成一个帮了，在阿森纳
啊，对，他现在巴西人也不少，这个在这个。 包括他这个中场这个扎卡，就是骂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其实扎卡咱们说他骂了这么多年，他主要是啥？他这个人就是说他是失误，再加上这个啥，这个防守的这个啥，其实扎卡还是个挺责任心挺强的一个这个扎队长。你包括他这个
现在不是队长，现在队长是厄德高了。扎卡
成小孩了，还是
弄
小孩了，
总领红牌被不让他当队长。
对对对对，他总领他这性格有点冲。扎卡这个说白了，人属于家庭条件好，从小就移民的选手，脾气比较暴。总非产什么的。但是扎卡现在也干进一个球了，也助攻两个了，基本上这是不是他平均数那个水平就是这个水平了？可能完成目标了吧已经。
你按照前几个赛季的表现来说，这就已经让阿森纳，如果他能控制好他的吃牌数的话，那这个赛季来说，阿森纳球迷就相当开心了。从前几场比赛来看，扎卡还是没有这在这方面有过什么太大的问题。
阿森纳他最幸运的就是他这个从这个温格就上一期是不是上一期是上一期节目咱也聊了，温格退休之后他没有瞎折腾，他买的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大本，花的钱呢也都不便宜，包括他傻了吧唧买的佩佩花8000万，那纯是让人宰了，那现在束手不了了。这佩佩可真是个大坑，但是他现在买的这个包括本怀特，又去年咱们也挺愁的，去年咱也是做节目私下聊，说这买的人咱谁也不认识，本怀特是什么概念？踢得不错，这真踢得不错，而且本怀特现在我可能感觉现在踢成右后卫了，现在啊。
对，他现在是一个主力右后卫，因为可能右路不需要他太右路不需要他太靠上，所以他就基本上是守在后面这么一个角色。
对，包括这个加布里埃尔，从这个法甲来加布里埃尔，包括就这个蒂尔
强嘛，塞卡能上能下，所以本怀特就基本上不用压上。
包括这个就是蒂尔尼啊，他买这几个人就是用了很多年用不出来之后，好像慢慢都开窍了。
哎，对，你别说，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也是我就感觉就是不换教练的一个好处。是不是？
对，慢慢就
是
都
能互相都能理解战术打法也好啊，互相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好啊，这个竞争格局啊，
现在、
也产生了一些良性竞争啊。你像蒂尔尼现在跟金钦科就是一个良性竞争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
你说这个金钦科如果有机会把他推到中路，那蒂尔尼还是首发。
是蒂尔尼首发是正值，金钦科他不光是能踢左后卫，他踢中场也没问题。
是，所以阿森纳现在，当然啊，现在都有转会的传闻啊，就是包括蒂尔尼，也有可能说是不是，曼城那边又想要，就是感觉像是互换左后卫这么一个操作，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型，现在还不了解。而且阿森纳现在对于前场的补充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吧。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他这个佩佩肯定是这些赛季是不在计划里的，要租出去的。那他这个像萨卡的替补啊，包括这个，因为马丁内利的替补这边史密斯罗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萨卡这
边他现在可能是要买那个内托，狼队的内托他应该是报价了。
对对，狼队的内托，包括西甲的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有几个年轻的，就是能在前场能踢这个多面手的这种人，他可能希望引进一个。
对，他这赛季花了一个很高的价钱买了一个波尔图的中场，
维埃拉，
这个叫维埃拉，对对对，但是他好像一直没上一个葡萄牙人。
对，我也很想看看他的这个22岁，很年轻啊，
小孩00后，对对，
也是一个中场中前腰中前卫都能踢。所以还是比较期待他的表现。这么来看，阿森纳这个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阵容年轻啊，这阵容确实太年轻了。
对对对，
阵容
对，就我刚才
24岁，
他这个对对对，就是这个他这个他阿森纳的阵容厚度啊不厚，但是他这个阵容啊，就是保持一个赛季其实也难度不，因为他本身他也不用踢欧冠，再加上他这个球员很年轻，体能储备非常好，就差就是刚才克里斯说的，不是自己人说自己人，这个了解自己人，他这个球队有经验的球员，就是这当然金钦科肯定是有经验了，但他岁数也不够大，这而且是外来的这个西进这个啥这个荣誉公益史这个说话还是差一点，他现在有经验的还是扎卡。 就是像你说扎卡，这个扎熊，因为扎卡阿森纳也踢了这么多年了，还得是，但是扎卡就如果再来一个这个岁数了，三十出头的左右的，这个能控制控制更衣室的，
哎，所以本来这赛季我特别希望维尔纳尔杜姆能来，我觉得他挺
哎，对，这个是个狠角色，但维尔纳尔杜姆这个
维纳，但是好像说据说维纳尔杜姆不想踢英超了，觉得太累，但是结果这不去意甲也伤了，这你说
伤了，训练被铲折了，对，哎呀，维纳尔杜姆来那就太那啥，他那个年龄三十出头，而且他这个体能，维纳尔杜姆很猛的，你攻他真是他非常猛的，他这个。他上来几个巴黎，人家明显就是玩票了，他很猛的，包括这个托马斯岁数也不小，但是他这也是个小黑人，也是这个。
哎，你还真别说，托马斯这个赛季啊，这个赛季之前出了那么的一档子事儿，咱们然后他能够正常的基本上能开始踢比赛，我就觉得就不错了。说句实话，这也相当于一种引援了。当时我都感觉做好了，就是。中场要失控的这个准备了，他要上不了，那可影响太大了。那只能
他上赛季在阿森纳踢的也还行，但是这就是参赛次数很少，他是有应该是有伤病，从马竞来的时候
有伤，
对，因为他岁数也不小，
还是很重要，
快30了。
嗯，
那么总体来说，阿森纳的这个阵容就是还是那个史密斯罗，不是那个马丁内利和这个他是包括那个萨卡呀，他这英格兰国家队刚才咱聊了萨卡在英格兰国家队这个。索斯盖德很喜欢他，经常把萨卡。
他这个位置是不是在国家队还是挺稳的？这个首发、啊。
不，萨卡他真挺稳。萨卡踢右边，斯特林踢左边，中间是哈利凯恩。他萨卡和这个斯特林跟凯恩，这是就是说那是无解的。但萨卡踢这个，反正也是萨卡踢右边，你看格拉利什、福登都是踢左边。英格兰就是井喷式，左边锋整一堆，右后卫整了一堆，现在。
啊，对。左边有点排不下，右边吧，其实萨卡这个位置，我倒觉得萨卡其实他能力是有啊，但是他欠缺的，我觉得虽然他岁数不大，但是他稍微欠缺的一点创造力和灵性，他还是打球非常非常非常勤勉，非常非常卖力气那么一个类型的球员，比如下底传中啊，
对，
嗯，
他左脚是右脚，他是左脚，我记得是，
他是左脚。但是左右脚比较均衡，他基本上比如说他这边踢脚球他也能用右脚踢。
哦，那是佩德罗级别的。他萨卡他的防守能力不错，他以前是踢左后卫出身嘛。欧洲杯的时候我专门注意到这个小黑团队配合能力还可以，个人能力说实在话一般。
对，
但是他就像刚才克里斯说的，他这个就是防守能力还行，因为你不可能前场三个人一点一个人都不防守，那你不盯他什么概念，7-7-10那不行。你包括皇马夺冠也是让巴尔维德去打这个右边前卫，他也不是说他前面不也是这维尼修斯跟本泽马吗？两个人二人转吗？现在其实阿森纳也是这概念，厄德高后面发送，就跟这原先这个土耳其似的，完跟人发送，热苏斯和马丁内利就相当于原先的这个谁呗，原先的这个桑切斯和这个谁。这也是一种概念，萨卡就是作为这个一个衔接段，你还得退防到中场。萨卡这个位置还是挺重要的，确实挺重要的。阿森纳这赛季绝对是这个值得期待的，包括上赛季其实阿森纳也值得期待的。他很差，几乎就差一点他就打进这个四强，差一点点。
最后也是，所以这当然后来上赛季其实也是比较动荡的一个赛季啊。对于阿森纳来说，其实阿森纳上赛季，你像奥巴梅扬的这个问题，然后也对队内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位置上最后奥巴梅扬走了，其实中锋这个位置上，已经空虚了。恩卡迪亚打了好几场，这个前锋也不能说是很成熟的一个球员吧。当然他有能力还是有。这赛季我觉得他给热苏斯踢个替补，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他能够
对
在这种就是有老大哥带一带的这个情况下，然后长长球。他毕竟23岁，一个也是英格兰本土球员嘛，还是在阿森纳是很有发展的。对，所以夸的，因为这个阿森纳现在没输球，所以你说咱们挑问题吧，也是硬挑，是不是？说实话。所以我们还是看看阿森纳，因为这赛季他在欧联杯的表现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双线作战，他不可能一上来就放弃，
对吧？双线作战对他来说也是算是一个考验。那这套阵容，阿尔特塔能不能玩得转？毕竟师从瓜迪奥拉嘛，能不能也整点像瓜迪奥拉似的整点邪活，让我们看个新鲜？我也是挺期待。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你说的就是啥，就是还最终中心一点还是啥呢？转会市场还有七天，你还是要给予阿尔特塔更多的支持。就是阿森纳的阵容还是有点薄，尤其是他这个萨卡替补，还有包括就是他这个中场的扎卡的替补，他还是有点薄。就是能不能就是现在他要买内托或者怎么的，就还是就是前场的需。你真要是那个谁杀怎么办呢？这个热苏斯，这还是
热苏斯对，
还是给予这个教练一些支持吧。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赛季咱们这些强队咱们基本上都就是聊差不多了，咱们总体再聊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重点话题啊，比如说这个刚才大哥说的这个转会窗口这个问题，今年感觉真是那句话怎么说，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所以一直到转会窗口最后阶段还是绯闻不断。以至于这已经联赛打三轮，其实以前来说联赛踢三轮了，按理说有一些球队是就是主要是强队的这个阵容啊，应该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是现在来看还有很多改变的空间，甚至有一些主力球员可能也有要走的这个情况。所以未来几个这个转会窗口这个截止之前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另外就是这个赛季，其实我们一直说啊，英超是这个第一联赛，第一欧洲五大联赛的这个头牌，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欧冠其实，在欧冠上的表现，这几年怎么说呢？也算是稍微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吧。啊，因为按理说，你每年其实进入足决赛都有英超的球队，但是拿冠军的这个成功概率倒不是说那么的高。所以今年看看有没有什么欧冠上的这个英超球队能突破。另外还就是一些，这个中游球队，甚至我们在开季之前觉得是保级队的这些球队。今年都是很值得一看，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纽卡斯尔啊，包括利兹，对吧？这些球队其实今年都是非常有看点的。我甚至觉得，比如说像纽卡斯尔这种比赛，包括像利兹联这种比赛，如果他就是继续这么比下去了，难免没准真前六或者乃至前五冲进去一个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一支也不是不可能的情况，对吧？大哥，你说说这赛季对英超还有什么就是期待也好啊，或者说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情况？
老牌强队，咱们刚才说完了之后呢，就是，是我还是，我还是对这几个就是中游球队啊，还是挺关注的。埃弗顿的、莱斯特、西汉姆，那这几个队是开赛打的都是。是可以说是啥也不是。我说这几个队好像一个球一场球都没赢，这几个队好像是。
现在
西汉姆，西汉姆肯定一场球没赢。
保级区是狼、莱斯特、西汉姆。
啊，你看看西汉姆，我还这几个球队我还是挺关注，尤其这个这，当然他阵容里边有咱们挺熟悉的这些人呢。这
那诺丁汉森林的球你看了吗？
诺丁汉森林看了看一场，看了林皇看了一场。
诺丁汉森林怎么样？这赛季诺丁汉森林可买了不少人啊。
踢得不咋地，说实在话。
他
赢那场球，赢的西汉姆联，我看就是赢的西汉姆联那场球。但是这一全说实在话，真是全场让西汉姆联压着踢，就是但是也是反击干进一个。
是
诺丁汉森林这个买了不少人，是我还是吧，就是关注这些，我挺关注，还是这些队吧，就是。埃弗顿了，莱斯特城了，西汉姆了，包括这个纽卡了，利兹，这剩下的像诺丁汉了、南安了，这些球队，我还是就是不在诺丁汉里买。
那你说可看的比赛还是比较多了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中游球队的比赛，以前觉得这些中游球队可能。他的比赛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球员，但是他的比赛内容不怎么样。但是 其实这赛季来看，像纽卡呀什么这些这些球队，他的比赛内容也不错，包括布伦特福德是吧，这种球队踢的也很精彩。嗯，所以大家今年如果比如说是一些以前对英超没有说特别持续关注的球迷啊，其实这赛季可以开始比较大量的去看一看这些比赛了，因为还是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的一个比赛质量的啊。对，也就是这些情况了。那我们今后既然这么给大家推荐英超，那我们可能以后还会多多的做英超的节目。上周的节目我们也是提到了，那这周我们这不就加紧又录了这么一期，还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聊聊比赛，然后也希望比赛踢得精彩，踢得好看，然后竞争更加激烈。我们也很期待欧冠开始之后这个各支球队的表现。行，大哥没有要补充的，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好。
嗯，行，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